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讲讲张雪峰吧。啊，张雪峰作为一种现象，它映射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写照啊。张雪峰今天出殡，那么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来讲一下啊。我先做个话题准备，然后听听大家的讨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张雪峰是以直白的近乎冷酷而闻名啊，所以声学顾问无法定义他的身份啊，他更像什么？他更像是成功学啊，成功学的化身。张雪峰拍过一个自拍的视频啊，他在视频里面讲，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都会有一个热搜啊，张雪峰死了。他说他可能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张雪峰说的对啊，他的判断很准啊，他不仅对自己的判断很准，他对中国人的判断也很准。这就是张雪峰成为千万网红的原因啊。我对张雪峰，我先把我对张雪峰的看法。张雪峰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啊，对现实的迷茫，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啊。刚才有我把这句话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刚才有网友问我是不是写错了，没写错。我再重复一下，张雪峰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对现实的迷茫，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啊！这一切是张雪峰取得成功的土壤，也是时代的悲剧。张雪峰的成功是时代的悲剧，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共治理的彻底失败。所以中国人对张雪峰的情感非常复杂啊，一方面是野蛮，是对这种野蛮成长的获得成功的羡慕啊，它也反映了中国人内心深处这种阶级跃升的一种幻想啊。另外一种就是张雪峰讲的事情，讲了很多事情，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启蒙。而中国的人，很多人听到他的启蒙感到惊觉，所以很感激很崇拜。所以张雪峰年仅41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他野蛮生长的充实来展示他绝不平凡的一生。他出殡是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穆东路8351号苏州市殡仪馆啊，3月28号的早上7点，张雪峰出殡啊。那么无数粉丝心中的张老师在这里出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殡仪馆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啊，这个长队有7-8公里。所以张老师猝然离世，很多人很悲伤，很悲痛。他们去殡仪馆送张老师一程，有的人从新疆赶来，有的人含泪献上他的录取通知书，告慰帮他实现愿望的张老师。这是他们真挚的情感，他们觉得张老师帮助了他。张老师是他们的人生指路的人，所以在中国对很多人来说，张雪峰是神一般的存在。你看网上有很多网友遥祭张老师啊，捧着张老师的遗像嚎啕大哭啊，非常非常真挚的情感。对于中国 99% 的家庭来说，高考体制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黑箱啊，他们不知道这个高考体制里面的这些黑箱里面的潜规则、 浅逻辑啊。中国从来都是所有东西都在水下，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长来说，帮助孩子选学校、选专业非常困难，为孩子规划未来、为孩子规划就业、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难上加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没有媒体，没有人告诉他共产党讲的全是谎言。他们很清楚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他们也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不足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做出选择。这个非常，所以他们非常焦虑。为什么中国的家长那么焦虑？全世界都没有中国家长那么焦虑。除了这件事情困难以外，最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张雪峰出现了，张雪峰出现了，他用最直白、最尖刻、最实用的方式告诉这些焦虑的快要崩溃的家长怎么选择，该怎么决定。他等于是把中国社会的黑箱撕开一条缝，给这些又迷茫又惊恐又惊慌的家长看啊。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感激他，原因就在这里。而且没有谁的成功是随便实现的。张雪峰有一个封神之作，是他一段七分钟的视频啊，用七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中国34所985的高校，而且他对每座高校、每一所高校评价精准幽默，所以他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叫考研辅导顾问啊。张雪峰留下10条铁律，对很多家长来说这是铁律，他去世了，这条铁律仍然指引着中国的高考生和他们的家长。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能选物理不选物历史啊，农工这个理工农医几乎都要考物理化学，不选等于自断大半专业的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普通家庭选专业优于选学校，别为了985、211的虚名选那些冷门专业，名校的光环撑不起一辈子的饭碗啊，能让你稳定就业的硬技能才是普通家长、普通孩子最靠谱的底气。能去大城市不去小城市，能去省会城市不去地级市，城市决定眼界、实习机会、人脉资源、未来就业的半径，平台比单纯的学校排名更重要。说得很对啊。第四是，家里你要是没背景，你就慎重选一些专业，包括法学、金融、管理、什么材料，这些行业重视的是人脉资源，要么内卷得很严重，就业困难，所以普通家庭试错成本太高。这第四、第五，优先选能考公、能进国企、能进大厂的专业，计算机、电气、会计、财会、师范、医学、机械啊，就业面广，上岸机会多，越老越吃香。第六是，不服从调剂等于赌命，分数不够硬又不服从调剂，很容易直接滑档落榜啊，所以等于你一年的努力白费。这讲的是报学校啊，填志愿啊。然后第七就是，能上本科不上专科，能上民办啊，能上公办不上民办。本科学历是考公、考研进大厂的基本门槛，民办学费高，认可度低，性价比远不如公办。第八，学医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啊。第九，男孩要慎选医学、师范、护理，女孩要慎选土木基建。他说不是不能选，这是行业环境的问题。 第十，兴趣不能当饭吃，就业是硬道理。普通家庭没有试错资本，先谋生再谋爱，先稳住脚跟才有资格谈理想，都是很实在的话啊。然后他就有几句戳心窝子的话，普通家庭选专业优于选学校，名校光环再耀眼也撑不起一辈子的饭碗，没有资源没有背景，能让你安身立命的是手里的硬技能，这都戳心窝子的话。那么张雪峰展示残酷的现实，也就是所谓的贩卖焦虑，然后再把现实的道理剧透给普通的人家。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代替大众媒体，中国没有大众媒体，中国只有宣传机器，这些都是大众媒体做的事情。他代替大众媒体帮助家长社会化，这第一。第二，代替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在张雪峰的身上有一个最显著的标识，就是两个字，生存。他教这家长，教这孩子生存之道。那网友有很多评价啊，第一个评价，一个是随着国内就业市场的极度内卷，普通家庭发现所谓的全面发展在残酷的简历筛选面前极其无力。此时一个满口江湖气的人跳出来告诉你，普通家庭别谈理想，先保住饭碗。这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精准地击中了寒门学子的痛点，在他们眼里这不叫反制，这叫救命啊。还有一个网友透露说，张雪峰打了七针疫苗，他说我一开始不相信啊，这个密度可以媲美这个玻尿酸了啊。那么结果发现张雪峰真打了七针，甚至最后两针是去年接打的，一个是神州疫苗，一针是威斯克疫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张雪峰作为一个培训老师，他在中国墙内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大。3月28号是张雪峰的追悼会，很多人会去。他说我的感觉，张雪峰去世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比他们自己亲人去世还要悲痛。他说张雪峰作为一个老师，他对社会现实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也只能用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有个网友说，他说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张雪峰这个人的观感到底是啥，最后脑子里冒出一句士兵突击里的台词，叫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啥，你的人生意义只有一件事，就是活着啊，就是没有意义啊。他说看张雪峰的视频和表达会觉得他是在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挣钱，其实就是靠活着来挣钱啊。他不仅追求挣钱还追求意义，其实那个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啊。在各种焦虑的当下，这种意义感很可贵啊。那还有个网友说，石国鹏老师怼张雪峰一语成谶啊。张雪峰石国鹏老师说，凭什么你捐钱叫嚣战争让别人去送死，你全家上战场我给你捐骨灰盒，捐一大号的把你们全家装进去，结果一语成谶啊。那么还有网友说，张雪峰的反制及争议本身是流量放大器，它是中国当下社会焦虑和阶层流动困境共同催生的产物，它的走红和生荣死哀并非偶然。我讲一段别的话啊，这段话是最近流传的一段视频，是 TBS 电视台拍的一段有关习近平的视频。这段视频里面没有习近平啊， 他是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拍的，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大会开大会前，工作人员为习近平准备他的座位，这个 TBS 的摄影记者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一开始呢，就有一个负责安保的便衣警察、便衣警卫啊，先是去习近平的座位先坐下来啊，估计是感受一下座椅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把座椅板凳、桌子，先是桌子，从头到尾彻底的摸一遍，从桌面到抽屉到椅子，全部仔仔细细每个地方都摸一遍啊，然后呢，他从一个塑料袋里面拿出来什么呢？记事本和笔，应该三支笔，仔细的一支一支码摆好。其实大会堂每个代表的前面座位上标配纸笔，但是习近平的纸笔不是一上来就摆的，是他这个警卫用塑料袋装着，专门拿来放在这里的。然后就是这是。这个警卫啊，接着大会堂的女服务员，戴着口罩、戴着手套，啊，来擦擦习近平的桌面跟椅子，还有表决器，擦擦，里里外外全擦一遍，再用吹风机把所有擦过的地方吹干。那最后的动作是啥？最后的动作就是用尺来量。两边，这边是李强啊，这边是王沪宁，应该是啊，距离测他们距离啊，然后呢，就还有一个服务员，应该是大会堂的服务员，托盘两杯茶，拖过来，放在这个已经放好的茶托前面有茶托，大会堂每个人有一杯茶，做这个还有就是纸笔茶。整个会场只有习近平是两杯茶啊，这整个过程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啊，然后在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四五个便衣警卫站在旁边看着。本来呢，安排座位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啊，就算是领导来，那特别给他安排一下也正常。也正常，在中国社会也正常，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人民大会堂，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叙事。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那个，这以前皇帝的仪仗，皇帝有仪仗，他皇帝出门有仪仗，有伞，有这个有屏风等各种仪仗。这种仪仗是通过程序化的这些。这个动作来展示他的权力的威仪啊，权力要有威仪。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的本质就是让你恐惧，你就是要恐惧害怕，你就会服从。权力的本质就是你要恐惧，从而服从，服从我，我才有权力。你要是不服从我，我就没有权力。权力是最终体现在服从上，但是中共呢是个土匪啊，土匪出身，而且权在法上，啊，无法无天，所以中共不擅长这个仪仗。你看中共搞的所有的仪式，都是四个字，中共搞的所有的仪式都是四个字，叫沐猴而冠，啊，你看这个搞那个什么，搞各种各样的仪式啊。都看上去都是沐猴而冠，都是鸡零狗碎啊！所以你看大会堂也是一样，他用这个动作来展示他的权力，但还是鸡零狗碎啊！所以，但是呢，而且呢，你要是去大会堂，你就知道大会堂是个什么地方。大会堂就是个男盗女娼的地方。你看，我们看很多传记都知道，在大会堂发生很多这些事情，所以所谓的权力威仪的背后，都是男盗女娼的庸俗为欲望，啊，用句北京话的俗话来说， 切开了都是一堆熟肉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啊，他们在演，你演给我们看，所谓的威仪就是让你害怕啊，他们也知道，大家他们大家知道他在演，但是他还是在演，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看得津津乐道，很多人看得津津有味啊。虽然他们知道这一切终将消散，但是他们还要把这个演得无比的确定。张雪峰是谁？张雪峰就站在旁边那个警卫，便衣警卫啊。然后他把里面的事情当作故事跑出去讲给大家听。这就是他在这个时代扮演的一个角色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先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请大家来一起来讨论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好吧。观点，我看过他的视频，那个打鸡血的状态让我觉得像传销，但是现在居然累死了，哎，可悲啊。观点，靠说了几句实话，轻轻地批评了几句中国教育和现状，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就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蹭这么多的流量，赚这么多的钱，说明中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真的是莫大的悲哀。这是一件非常，老实讲，很多人经常留言给我留言，就是质疑我。他说我在中国，讲一句话，我在中国意思就是我看到的跟你说的不一样，意思就是我在中国我更了解中国。其实不对，了解在中国生活的人 99.9% 的人都不了解中国。你想一下，这些所有的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如果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很清楚是什么，他焦虑啥？他焦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茫然不知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他完全不清楚才焦虑。就算是情况再恶劣，他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会焦虑。张雪峰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他为什么挣这么多钱？他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情是不让说的，或者是至少你在媒体上是看不到的事情，他讲给你听，他挣到了钱，原因就在这里，就是焦虑是来自于无知啊。观点，我2019年就看过张雪峰的视频，当时就看到很多人在揭露和吐槽土木的就业情况很差，距离张雪峰推荐别人报考土木才过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不靠谱。张雪峰辱骂和嘲讽的视频在 B 站搜索有很多，我真的无法理解是怎样的家长和学生会把这种人当作榜样，太符合很多人对东北人的刻板印象。张雪峰显然他推荐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过来，土木原来是很好的出路的，啊，建筑设计师原来是很体面的职业。这我是帮张雪峰说几句话。土木原来是好的专业，为什么土木后来不行了？原因是房地产崩了呗。房地产崩了也就那几年的事儿，一前一后他反应不过来，也不算过分啊。当然，他作为一个导师，后果会很严重，这就是他现在承担的责任。这个网友批评他，这是他承担的后果啊。观点，张雪峰说了几句真话，就变成了很多人的偶像。可是他的真话只是很多人知道的话，而真正实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曾经晚清的那句话。放眼看世界，他不敢说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真正的国家不是因为人需要国家，而是需要国家需要人。一个人即便好吃懒做，国家也应该保护他的权利，保护他不能饿死。 如果领导人一句话就要全民膜拜，那就不是国家，而是奴隶主带着奴隶的农场。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言的权利。悲的是，很多国人明知道事情是如何的，却在膜拜一个说了几句真话而说了很多假话的人。我曾经也膜拜张雪峰，可是看到他说出打台湾就捐款，我就从此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也不是真面目，每个人有很多面的啊。对，所以施国鹏老师就怼他呀啊，可悲的政府，可悲的国家，可悲的张雪峰，更可悲的我的每个国人啊。OK， 好。观点：张雪峰的崇拜者就像粉红崇拜独裁者，独裁者让你们用生命保卫这个国家，而独裁者自己却把子女送到国外。张雪峰收家长的钱，告诉你们如何选学校，自己孩子却拿了香港身份，而且自豪地告诉你们他的孩子不用去高考。可是他不告诉你花几万买个非洲小国护照，子女也可以参加华侨侨联考生，400多分就用985211大学啊。观点：张雪峰是当下中国社会草根阶层的众生，在不确定性中隐约的看到某种确定性，在悲凉和迷茫里感悟到隐隐约约的热度，说白了依旧是奢望下的失望。 OK， 观点：张雪峰在他的专业范围很厉害，但是超出他的认知范围进入公共认知层面就是小白。说得很对，说得非常对，在他的领域他很厉害，超出他的领域他就是小白。但是试问一下，谁不是呢？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我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啊，我不懂怎么办？我不懂我就老老实实的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啊。比如打疫苗、捐款打台湾，真真假假，他的认知也确实帮了很多底层的学子啊。就是中国人喜欢对一个人要求他完美。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是好人，那你必须只能是好的，不能不好。好了，不好了，那以前那些好的都不行了，不能这样。每个人都是多面体啊，他有些地方他很厉害，有些地方没那么厉害，有些地方甚至很弱智，这都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厉害的，有不厉害的地方啊。观点：打了7针中共疫苗，他的认知和他的社会地位落差巨大，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厉害，你每个地方都要厉害，你其他地方不能有落差。我为什么要念给大家听？我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人有很厉害的地方，有做了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弱智的地方。他跟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其实啊，观点：张雪峰是中国贫下中农的导师，中国应该马上推出下一个王雪峰、刘雪峰。别急，不用等多久。我不理解啥意思。观点：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都2026了，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天圆地方的时候。是呀，是这样的呀，中国人还是这样的。我在中国，你离开中国很久了吧，很多人就这样质疑我啊。他觉得他在中国他了解，他了解啥多少，他了解的地方也就是目视范围之内吧啊。观点：张雪峰是这个黑暗社会中普通家庭唯一能看到的手电筒般的光亮，这个是对的，我是赞同的。他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不是阳光，至少是暂时的希望。所以现今社会的人们需要的是希望，因为大众真的越来越看不到希望。说得很对。所以张雪峰身上他投射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况。他为什么能挣钱？因为他帮助了很多普通的家庭啊，他是他挣的钱的原因。 观点张雪峰虽然毛病多，天天制造焦虑，但其实制造焦虑的也不是他，他确实资助了不少贫困学生，但可惜他在中国，他只能在中国，他做的那些事情在海外，在其他国家没有市场，为啥？有媒体啊，其他国家有媒体，有正常的媒体，有正常的媒体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对这个世界茫然无知，茫然无知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共的叙事是假的，是个大巨大的谎言，实际上中国人是知道那是个谎言的，为啥？因为他对不出来啊，他按照这个，按照中共的叙事来行为做决策，他就撞板呐、啊，撞到板上啊。买房子嘛，房子掉，这个叫什么？买房子，房子就亏钱；买股票，股票亏钱；买社保，社保亏钱，就是这样啊。你要听共产党的，你就赔得一塌糊涂啊。其实中国老百姓是知道共产党在骗他，他只是不知道。除了这个版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张雪峰拿个手电告诉你，哎，这里有个坑啊，别跳，别掉下去，这里有个坑啊。这真的是帮了很多家长，很多家长连坑连手电筒都没有。观点张雪峰说自己想死而不是说自己退休，类似张居正不是不想退而是不能退，他展现了自己的利用价值就会被幕后的投资人压榨致死。他和李佳琦并非道德高尚舍不得公司和兄弟的人，李佳琦何不是肉糜，说想想自己努力没有。哦，张雪峰是个小粉红，爱华为，打七针疫苗，扬言打台湾，打台湾捐5000万，能够疯狂的压榨自己的人绝不会善待他人。张居正堪比宰相，多次请辞，想要告老还乡，人被太后拒绝，最后被母子吃干抹净。观点我是张雪峰的同龄人，同年参加高考，感觉那个时候大学天之骄子的光环还没有褪去，毕业后基本上都有体面的工作。我和张雪峰一样，不是学习拔尖的，但也都不认命，不服输。我身边的80后大多数都是这样，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自强不息已经烙印在血液中。我不喜欢劳碌，但也拒绝躺平，希望在工作和生活平衡中溃步前进，不负韶华。嗯，这是个很有志向的人啊。观点中国人没有自我，永远需要一个领导，一个皇帝，真的可悲，明明自己可以思考非要人云亦云。张雪峰真的了不起吗？对我来说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甚至不如四通桥勇士。一个帮着皇帝训狗的人居然有这么多人拥护，站起来反抗的人没有人敢为他付出声音啊。观点王老师对张雪峰现象的描述非常的精准，不偏不倚，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无知、迷茫和焦虑。张雪峰只是众多网红中的一个，通过流量来赚取利益，网上有感恩缅怀他的，也有称赞崇拜的，也有讽刺谩骂的，这都是不同认知下情绪发泄，离脱离这些情绪我们才能够更理性的看待张雪峰现象。说得对啊。观点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认知来衡量大众的认知，那你就高高在上咯啊。中国家庭大多由长辈来控制孩子的人生，而大多数百姓对社会结构的认知是有严重缺陷的，并且中国人的家长哪怕自己再无能也硬逼着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啊。张雪峰能给很多普通的家庭提个醒，他说的是实话，不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也算是一件好事儿，至少比那些戒网瘾学校要好得多。他说打台湾捐款，我认为他明明认为这件事儿不可能实现啊，没有，他就是这么认知。 他就是这么认识。99%的中国人脑子里是大一统的思维，99%的中国人啊，叫这叫什么？中国人的叙事叫什么？叫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是对待日本人，一个是对待台湾，这在中共的叙事当中叫什么？叫大是大非啊，大是大非就是大一统，大一统的价值观。张雪峰显然就是这个价值观啊，从小洗脑洗成这样。你说他这种表现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99%中国人里面都是这样的。你去看那些，你现在看那些大 V， 海外的民运大 V 有几个能搞定这件事情的？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啊。海外民运，我们就别的不说，我们就说海外民运，海外民运这些一样啊，就是能够挣脱这种洗脑的人不多的，不容易的啊。所以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啊，不仅仅是看一个现象，看一个结果啊。观点张雪峰这样一个学习成绩一般、一身痞子气的人，竟然能够成为教育行业里的楚翘翘楚，甚至能够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学生群体的人生导师，可见中共养蛊式的教育体系毒性有多广多深。说得好。我在教育行业里工作了快20年，亲眼见证了几代中国家长和学生在智力、认知、道德以及人性上的逐渐崩塌。是的，我现在抽空在餐厅里帮厨，准备转行做餐饮，因为我对中国的教育环境感到绝望。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啊！我只想过个像个正常人，而不是蹲在粪坑里苟活。教育，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崩溃崩到什么地步哈？我有个同学是当老师，在中学当老师，当然他现在不是老师，他是校长。我见过，我10年前见过他，10年前见过他。我们聊起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学校干了这么多年怎么样？他大学毕业就去，他师范大学毕业就在那学校干到现在，干到校长。哎，他说叹口气，他说如果我能够再重新选过，我不会选这个行业啊。他说实在是没意思，乌烟瘴气四个字，中国的教育就是乌烟瘴气。观点有问题的其实不是张雪峰，有问题是这个高度发达、高度设达的社会达尔文啊。张雪峰不是制造焦虑的人，制造焦虑的是这个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大部分中国人的认知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思想也是从小的宣传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安全感，只能天天生活在相互算计当中。说得好。张雪峰让我想起了衡水中学，不正常的社会产生出来不正常的现象。说得对，就是这样啊。观点普通人不是自由的在旷野里选人生，而是在狭窄的走廊里移动，这条走廊的宽度确实被出身、信息、学校、城市、家庭网络所限制。但是如果自由有面孔，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镜子里看见他。 OK， 观点张雪峰放大了外地学生对大城市无知和迷恋，发明了欺骗乌合之众的断言，城市大于学校，学校大于专业，仿佛只要考的大城市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他让你选是比较，选大城市跟小城市，选大城市，为什么？大城市机会多。他并不是讲你选了大城市你就有荣华富贵，我认为你这是歪曲他的意思，这不公平，你这样说他是不公平。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他告诉你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你不要去幻想外界给你的一个幻觉，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的成功，你自己得到的，你以为你也能得到。他只是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他并没有说欺骗大家，我不觉得他在欺骗大家。他只是欺骗是什么？欺骗是他知道真相，他告诉你一个假的，那叫欺骗。我不觉得张雪峰有欺骗，张雪峰只是他也有认知局限，但他把他认知的部分告诉你，我不觉得他有欺骗啊，他只是总结了一些规律，总结了一些真实的情况，他把这真实的情况包装告诉你，所以你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这样不公平啊。观点：张雪峰的火确实符合市场的需要。国内教育伴随着巨大的困苦和苦难。我亲身了解过一个案例，一个母亲给自己的闺女报考数学提高班，找了所谓的金牌老师，花了10万，就个成绩只提高了3分，啊，母女大吵一架。太多的中国家长无法理性的看待子女的学习，只会一味的硬来。这个时候有个权威的人说句话，确实能够暂时缓解或者是解除一定的焦虑啊。我一直觉得国内的教育越来越卷，真的是没有逻辑。高中高考高校一直在扩招，按理说供给端和需求端是匹配的，甚至供给端还多了，但是学习却天天加难度，背后必然是有人有意为之，但是图啥呢？焦虑其实不是学习焦虑，很多人一直把这里面有个问题，很多人把教育的焦虑理解为是考学的焦虑，其实不对的。考学的焦虑其实是提前焦虑，是就业焦虑或者生存焦虑的一个提前量，理解吗？就你比如说我们高考会有焦虑，为啥？因为我要考个好学校，我要考个好学校的前成为一个我有个好工作的前提，我有个好工作就是我有个好生活的前提，甚至我有个好工作我才能生存的一个前提。所以呢高考就会焦虑，高考有焦虑，那你这个中考就有焦虑，甚至幼儿园都有焦虑。它是其实是生存压力的上诉，一直上诉到幼儿园。但是本质是背后的本质是什么？生存压力，生存焦虑。有些人是生存焦虑，有些人是阶级跃升的焦虑，有些人是竞争的焦虑。那怎么行？隔壁老王家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我们家孩子怎么着也考个清华吧。这种焦虑，各种焦虑。社会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原因很简单。丛林社会啊。丛林社会，两个人一见面，你在上还是我在下的问题啊。我要是我们家孩子要是没考上清华，他老王家就到我们头顶上了，这怎么行？中国人的焦虑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不仅仅是活下去的问题，它是生存状态的问题啊。观点：其实通过张雪峰逝世引发的舆论和讨论，我认为大家应该对大众包括自己进行重新的认识。大部分中国人确实是愚昧而无知，太多的人在高估，无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还是赚钱在 赚这些人的钱，都要牢记这一点。OK， 观点：张雪峰给我的感觉就像房子里的一面镜子墙，如果你只是看着，它会让你感觉房间还挺开阔的，但稍微走动走动就会碰壁。这个比喻很厉害呀，很厉害呀，这很深刻呀，非常深刻。观点：现在这个结局对于张雪峰来说可能是一种幸福善终，我觉得再干几年他可能会身败名裂，因为他的事业就像一种寄生虫，只能依附在中共创造的这种扭曲的教育体系上，他解决的问题都是正常社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这说的对。但是他为什么会身败名裂呢？中共靠教育吸人民的血，他躲在中共背后分一杯羹，其中唯一的区别是中共吸血靠枪，张雪峰面带微笑。但问题是他怎么身败名裂？中共对教育的扭曲这几年会持续啊，那持续他还是有市场啊。观点：张雪峰对一部分层次的家庭啊，还是把家庭分成不同层次啊，等级啊，确实有帮助啊，足够了。谁没有认知的局限？对别人要求完美，自己呢？OK，OK。好，明线 ，Jack 党，谢谢。没了吗？应该今天应该有很多人有看法不对，应该很多的意见啊。再来继续来啊，明线 ，Jack 党，谢谢 ，Melvins， 谢谢。中国社会依靠张雪峰，其实是大学体系的失败。老吹嘘北大清华排名多高多高，其实是没用的。今天你打开北大网站，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中国太多的信息被隐藏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大学的情况，真的想了解，一个 Google 就可以解决。在中国这种居然能成为赚钱的工具，所以中国大学现在现有的体制下，生源再厉害也没用。北大清华是什么？北大清华招生是什么？北大清华招生不是选拔，是筛选，是筛选，筛选最好的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北大清华能出很厉害的学生，因为进去的就很厉害，理解吗？所以不是那个学校厉害，你看看你到那个学校你知道，那这学校你看看那学校从老师到校长都在干啥，你就知道那学校怎么样。观点：在部队出生，从小到大没感觉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会去打仗，张雪峰居然觉得会打仗，他应该是表演扩充流量。 OK， 观点：很多人总是死抓着张雪峰关于公台捐款的言论不放，纵观整个张雪峰的视频，也只有这一句话是值得批判啊。但是相对于网上那么多专业以坑蒙拐骗为主的网红，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值得这样的批判吗？这句话不过是他在这种畸形的体制下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回想我当年报考志愿的情景，父母四处送礼求人，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益的建议。王健老师说过，君子论迹不论心，我觉得张雪峰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敬佩的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张雪峰说那句话，我老是觉得，我觉得 99% 的中国人都会说那样的话，如果他是这个位置的话啊。但是他也跑不掉，他讲了这个话呢他也跑不掉。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大网红啊，然后他的影响力很大，他影响力那么大，他讲这样的话他就会被人不断的讲啊，这是他付出的代价啊。所以呢大家讲也没啥，他讲也没啥，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做理性，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好，再来。观点，在中国的人了解中国的人很少。我2023年3月回国，告诉朋友们房地产完蛋了，现在是最后逃生的机会，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一样的，没人相信。我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想一下，我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跟大家讲，我说房子差不多了啊，第一不要买了，第二买了多的手上多了呢可以调整一下，对啊，但是听过的有多少？没有多少。中国是一个没有媒体的国家，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不正常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媒体，这是现代国家的标配。为什么？很简单，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要知道你生存的环境是怎样，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怎样，你生活的这个社会它的趋势是怎样。每个人都靠了解这些信息来决定自己的生存，只有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只有宣传机器，这个宣传机器它不是不告诉你事情，它告诉你的事情是假的。我说以前中共的媒体，他告诉你一些选取的事情给你，他只告诉你部分，所以你可能会把这世界看歪。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中共直接编故事，无中生有，那就已经不是看歪的问题了。你看这世界根本就是假的，是一个虚构的，虚构的世界。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事情对他来说必须来哄骗你才能够过得去。比如说房地产，从房地产这两天又有人跑出来讲要买房子了。一个是那个网红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啥来着，郎咸平啊。郎咸平说房子没跌过啊，这个实在是太可耻了。一个是郎咸平，还有一个谁，好几个人都跑出来讲买房子要买房子等等等等。就是你要知道，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是没有郎咸平这种人的，靠贩卖常识，靠贩卖一些专业知识能够活下来，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是靠骗大家来活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授？你看中国的教授稍微讲一下常识，稍微讲一下真相的教授，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饭都没得吃，在中国是什么？在中国会捧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什么？在中国真相是稀缺资源。为什么真相是稀缺资源？因为中国没有媒体，没有人告诉大家，所以没有真相。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我一直在要做这个节目，坚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我坚持要做新闻节目的原因，原因为什么？新闻代表真相啊。观点，他是公众人物，利用焦虑创造流量，可受公平，是的，是的啊，他要承受这个代价，这是没有错啊。观点，简言之，在中国讨论啥效果都有限。表面上像是可以批评很多人很多事，但有一条不能碰，真正的权力核心啊，不是核心，是权力都不能碰，不是核心的权力也不能碰。 那天不是有人道歉吗？那不是核心啊，核心在中南海，不是中南海的权利你也不能碰啊。观点，即使在教育内卷严重的东亚，也只有大陆出现张雪峰。他的出名本质上是因为大陆的大学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每年招生名额都是由国家分配，国家分配，普通人几乎没有选择和容错率。啊，你把事情最推得更极端一点啊，还有吗？还有要什么要说的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节目啊，一个是每周新闻评论，一个是每周新闻汇总。啊，请大家留意啊，请大家关注啊，谢谢啊。